www.goenglish.com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联合国讨论在加沙人道休战。
Given the gravity of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and the scale of the needs of the Gaza population, France calls for an immediate humanitarian truce.
拜习会前，美中核对话，为何两军核军控谈判被认为不可能？
We believe that, there is opportunity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C.
分析，习近平之下，新经济沙皇何立峰能有多少作为？
中国的经济沙皇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就是所有方面的沙皇只有他一个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11月6号再度针对以巴冲突决议案进行了2小时的闭门会谈，但是仍然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美国呼吁实施人道主义暂停，其他理事会成员则要求人道停火。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古拉斯·德·里维埃说
：“Given the gravity of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and the scale of the needs.”
有鉴于人道主义情况的严重性以及加沙地区居民的大规模需求，法国呼吁立即实施人道休战。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罗伯特·伍德说：“目前还没有达成协议，我们讨论过人道主义暂停，有意愿探讨这方面的措辞。”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晚间11月6号表示，在围剿极端组织哈马斯的行动结束之后，以色列将在无限期内承担加沙地区的全面安全责任，并且表示愿意在目前的作战期间实施小规模停火，为争取人质获释提供便利。接下来，正在中国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1月7日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强举行会谈。一天前，他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It was very positive. It was constructive.
我与习主席的会晤是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我邀请习主席在双方共同商定的时间访问澳大利亚，他也邀请我未来再次访华。此外，中国政府星期二11月7日宣布将进一步收紧对稀土出口的管控，要求出口商报告出稀土的类别以及出口的目的地。新的出口管控限制从2023年10月31号起开始执行，直至2025年10月31号。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11月7号抵达东京，并且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晤。布林肯在访问期间将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布林肯与岸田文雄和外务大臣上川洋子的双边会晤中，支持乌克兰的经济复苏和能源需求以及地区安全问题被纳入议程。与此同时，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星期二11月7日发出通知，将正式暂停参与于1990年签署的在欧洲限制常规武装力量部署的条约。在北约宣布该决定之前，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发表声明称，俄罗斯已经于2023年11月7日零时完成了退出欧洲常规武器力量条约的全部程序。接下来，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一座体育馆，当地时间11月6日晚间发生屋顶坍塌。当地官员说，事发时现场共有7名学生，其中3人遇难，1人受伤。路透社获得的视频显示，当地居民试图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孩子们，有没有人？
最后，最新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从中国获得的贷款总金额不会低于1.1万亿美元。 中国二十多年来发放的数以万计的贷款中有一半以上已经到期，而许多借贷国此时却遭遇财务困难，面临巨大的还债压力。发布这些数据的是美国维吉尼亚州著名的威廉玛丽大学研究实验室 Aid Data。 路透社说，这可能是目前关于中国向国外发放贷款情况的最全面的一项研究。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薛小山的报道。拜习会前美中核对话，为何两国核军控谈判被认为不可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两国负责军控的官员星期一11月6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场罕见的核对话。不过美国前核控专家告诉美国之音，此次美中核对话应该只是初步讨论，认为美中自此开启核军控谈判以及达成核军控条约并不现实。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好的，陆阳。薛小山的报道说，美国国务院星期一下午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问询时说，这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0月底访问华盛顿时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达成进行更多双边磋商的一部分，目的是与中国就各种问题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并负责任的管理竞争。会谈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助理国务卿马洛利·斯图尔特和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主持。除了军控和防扩散磋商，美中双方为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在旧金山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APEC 期间举行双边会谈进行的准备工作，还包括一系列双边磋商，包括气候问题、外交政策、海洋事务、残疾人事务等。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一直以来都相信美中在许多领域仍存在合作的机会。帕特尔说，我认为这是王毅主任兼外交部长来访华盛顿的后续行动。我们讨论了一些可能在未来数天、数周、数月内与中国进行的额外双边磋商，这些会议是为了与中国就范围广泛的问题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负责军控威慑与稳定局的助理国务卿马洛利·斯托尔特和美国政府的一个跨部门团队今天在国务院接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我们不断呼吁中国在军控问题上进行实质性接触并降低战略风险，这种接触将继续努力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并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我想当会议结束时，我们将会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分享。
We have long said, and this is nothing new to anybody in this room, that there continue to be a number of areas in which we believe that.
帕特尔还说，我们一直以来都说，这对在座的任何人都不是什么新鲜事，那就是我们相信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许多领域仍然存在合作机会。你听到我们说过的例子是比如气候特使克里，当然是气候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我们与中国合作以解决全球所面临的气候危机是极为重要的。在国务院，你听到许多人谈论的另一个领域是解决芬太尼前体化学品以及芬太尼在美国所造成的问题。我们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除此之外，这种合作也是国际社会对美国和中国作为两个大国的期待。多年研究中国核战略和军控问题的挪威国防研究所国际安全中心主任亨里克·斯塔汉·辛姆认为，虽然这是作为中国改善和稳定与美国关系的更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但别对中国寄予太大的希望。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国防中心的 核威慑和导弹防御研究员罗伯特·彼得斯预测，十年之内中国的核武库很可能会在数量上与美国持平，这是一个惊人的发展。中国是地球上发展最快的核国家，目前尚不清楚一旦与美国达成核平衡，中国是否会停止。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薛小山的报道。拜习会前美中核对话，为何两国核军控谈判被认不可能？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嘉宾点评。进博会是一场政治秀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月5号在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讲话时说，中国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的相关政策，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那么李强的讲话释放出哪些信号？他能代表习近平吗？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对美国之音说，
他这个信息可能还不是一重的啊。第一呢，就是说中国现在又开始讲那个要那个全球化了，要跟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要保持那个开放，甚至要把制造业全面的放开准入啊，这个都是当然是好消息。但是呢问题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国家体制啊，总理的权力是非常小的，他这个话跟那个党的总书记这个一讲话就是几十个斗争，几十个安全，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大家都心里面都是很清楚的，就是你需要了你就开始笑脸，但是明天你这个不高兴了马上就是翻脸，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麻烦的地方。中国就是个党国体制，就一个人说了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外商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外商，他心里面当然就觉得就是中国从2016年以后所有发达国家都前后发表声明否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就这个根本的问题你不能回避的。
外界注意到，自从2018年首届进博会以来都是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今年是第一次由国务院总理来致辞。另外，本届博览会开幕前夕，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于11月3号发表调查结果，批评进博会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政治秀场。对此，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对美国之音说，
进博会当时办就和这个中美贸易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今年呢是李强来，实际上是一种降格。另外一个确确实实疫情动态清零去年底结束之后到今年中国的这个经济复苏啊，整个出乎中外的经济学界的这种预料，所以习近平过去讲的要把饭碗握在自己手里，饭碗里头要有装着中国粮，那实际上最新的政治局的会议精神已经把这个东西就已经打破了啊，就是要通过粮食贸易解决一些粮食问题啊，所以习近平有很多非常毛泽东式的一种想法，但是在现实中间呢都不得不改变。那么由李强来出面讲这番话，确实他的公信力不够啊，就相当于让刘少奇出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啊，那你暂时先坐一坐，回过头来形势稍微好转，他可能又出来纠偏啊，这习近平他的意志不会改啊，对于这种所谓扩大开放，这是确实是权宜之计啊，应付贸易战，尤其是欧洲的这个贸易战也在酝酿，也可以按照欧盟中国商会的说法是一场政治秀，这个秀是必须做的啊，由李强来出演。
以上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观众听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接下来 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采访报道。习近平之下，新经济沙皇何立峰能有多少作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十月底正式兼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职，接棒退休的刘鹤一跃成为中共财经核心幕僚机构的最高掌舵人，被外界形容为新任经济沙皇。对此，观察人士直指，中国真正的经济沙皇只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人，何立峰只是习近平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而外商人士则说，在华外商将对何立峰进入至少半年的观察期，他们呼吁中国重返务实和改革开放的路线。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黄丽玲发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好的，陆阳。黄丽玲的报道说，虽然何立峰位高权重，已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观察人士多认为，他既不是习近平的经济顾问，也不是中国的经济沙皇，因为隶属于习近平福建帮人马的何立峰是靠裙带关系上位，仅是被安插来执行习近平的左倾经济路线的。位于美国加州的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刚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经济沙皇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就是所有方面的沙皇只有他一个人。中国实际上是存在着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的威胁，如果他处理不当就会爆发，这个概率不是很小的。无论是他处理还是谁处理，处理不当就会爆发很严重的后果。
许成刚说，中国深陷房市泡沫和地方债问题，若处置不当势必爆发金融和财政危机，拖垮中国经济。位于台北的台湾工业总会大陆处处长黄建群曾在天津滨海新区和何立峰有过短暂的接触。黄建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何立峰有别于刘鹤，不是自由经济市场派的支持者，因此走的也是接近习近平的经济路线。黄建群说，
何立峰比较是贯彻习的意志，以归类来说他比较不像是市场派，包括他以前提到比如说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啊，或者是说实体经济的失衡，就是说太强调平台经济啊、虚拟经济，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批评，跟习的路线比较一致的。
黄建群表示，习近平在二十大后不断强调国家安全和发展并重，虽然一再向外资招手，但又同时出台反间谍法等让外企寒蝉的法治环境，因此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多质疑习近平打算走计划经济国进民退的左倾路线，而何立峰就是他的执行者。黄建群说，
中国政府今年要面对的很严峻的挑战就是失业、外资外贸、包括出口、投资、就业，这个其实是绑在一起的。那这个东西不解决，它政权的稳定性基础其实就不存在。但是同时它又要维持它的路线的一贯性，我认为甚至到2024、2025年之前，它的左的路线会停留在政策宣示。
针对何立峰的最新任命，中国欧盟商会称将密切观察中财办未来的施政及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提振投资信心。回到旧金山的前美国商会上海分会会长季凯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暑假回到中国短暂停留，拜会了不少美商朋友，多数都对何立峰的新人新政抱持乐观期待，认为他是个务实派。但他说，何立峰能否在新职位上有所施展，端赖习近平是否事权。
I think the next 6 to 18 months is going to be really telling in terms of how she manages the economy, whether he allows her to really have a free hand.
季凯文说，我认为未来6至18个月，习近平如何治理经济将见真章。他会放手让何立峰自主决策呢，还是习近平继续一手掌控，暂无定论，我们静观其变。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习近平之下，新经济沙皇何立峰能有多少作为？接下来宇宙分享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共反犹立场从何而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哈战争爆发之后，中共把自己塑造成公道调停人的角色，同时通过官媒发布反犹言论。随后，有关犹太人控制了美国政治的说法在中国舆论场大行其道。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陆阳，陈云的报道说，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在巴以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主张保护平民，停火止战，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两国方案。与此同时，受到中国政府严格审查的中国官媒与互联网广泛发布各种反犹言论，而中国官媒一向被视为传达中国政府意志的宣传工具。中国中央电视台十月发布的一档美国选战中的以色列因素节目片段中称，犹太人占美国人口的3%，却控制着70%的美国财富，并且说犹太人通过钞票和选票影响美国政府，也是美国两党竞相讨好的香饽饽。相关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获得近1亿次的浏览量。陈云的报道说，旅美时评人唐靖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些宣传明显夸大扭曲了犹太人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而中共进行如此宣传就是要插手中东事务。唐靖远说，
中共插手中东事务的根本目的呢，是将其作为与美国进行一个全球范围大国竞争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就是他先挑起在不同地区的战乱和纷争，然后呢，他再趁乱来夺取一个主导权，改写旧秩序。这个就是习近平所说的那个所谓百年大变局的轮廓和一个框架。他最根本的目的呢，是为了实现中共领导全球新秩序。
陈云的报道还引述唐靖远的话说，首先犹太人在美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派别、政治倾向、社会背景等，内部也存在分歧和冲突，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一致或者协调。其次，美国政府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系统，有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司法系统、选举制度、政党体系、民间组织等多个层次和部门组成，相互之间有着不同的权利和责任，相互制衡和协调。最后，犹太人在美国只占人口2.3%，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受制于美国民主制度和多元化社会，而其他族裔和群体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也并不弱。这次以哈战争中，美国社会支持巴勒斯坦的声浪远大于支持以色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陈云的报道还说，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每一个利益团体在美国都有影响美国政府的途径，并不仅仅只有犹太人，中国人、华裔也有很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重点不是有哪一个团体足以控制美国政府，而是一个民主国家本来就能容纳各方不同的声音。王洪仁说，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一点去想要夸张，甚至是把这个冲突给扩大化的一个策略啊，我觉得他这个是比较是像是策略性的使用。我觉得他当然他会利用这种说法来去，趁这个时间点哦，加深这一些对美国本来反美势力的这样子的一个增加他们的力道哦。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释建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表示，
当然中国官方这样的说法是他们企图想要插出这个中东的区域国际政治的运作，所以他必须要把美国他的对手给丑化，然后进行这样论述。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共反犹立场从何而来？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最新美国热搜节目选播，张红丽是谁？他为什么被抓？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伯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独立，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 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19年，《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写了一篇《德意志银行如何利用中国权贵亲属牟利》的独家新闻。报道中聚焦一个叫张红利的中心人物，他通过送高官礼物、雇佣权贵子弟等手段完成华夏银行等交易，其中牵扯了温家宝、汪洋、刘云山等政治家族。上周六，这位张红利被抓了。那么张红利是谁？他为什么被抓？请听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联合早报的报道说，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11月4日通报，中国工商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张红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信息显示，现年58岁的张红利1984年毕业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1991年至2001年这10年间，张红利曾在高盛等外资企业工作。2001年，张红利加入德意志银行。2010年离任。离任前，张红利是德意志银行环球银行业务亚太区总裁、中国区董事长。2010年4月，张红利到中国工商银行任职，出任副行长。在中国工商银行工作8年后，当时53岁的张红利于2018年7月因家庭原因不再续聘，正式离开工商银行。2019年10月，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抛出的重磅报道，全程记录了张红利如何游走于中共权贵集团，通过把这些国家级领导人的签署输送进华尔街而谋取利益的。报道中说，2000年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时，阿克曼怀着让德意志银行成为举世公认的全球领导者的大志，而且他想尽快达成目标。阿克曼的第一步是挖来高盛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张红利，此人熟悉中国和西方商界。张红利受命将德意志银行转变为中国发展的参与者，这需要赢得共产党的支持。张红利开始大举招聘，他招募的很多员工，从银行律师编制的电子表格来看，有几十人，均年轻，缺乏经验，但人脉广泛。一名应聘者是时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之子。一名德意志银行员工在关于公司股权资本市场集团的邮件中写道，他达不到我们的标准，但他照样得到了一份工作。目前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靠前的栗战书的小女儿被认定不够资格进入银行的企业公关团队，但她也拿到了工作邀约。2010年申请职位时，汪希沙的父亲还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虽然他是德银的竞争对手瑞银的资深员工，并曾在高盛实习，但据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透露，在他招聘过程中，一名银行人士指出他将能接触到一家国有汽车制造商，他才得以聘用。如今他的父亲汪洋已经是政治局常委，他们被招募来是为了将德意志银行的高管介绍给中国的决策层，他们还被聘请为顾问，帮助银行赢取业务。增加德意志银行在中国影响力的计划还包括收购北京一家中型银行华夏银行的大量股份，收购计划代号为雄鸡计划，其内容包括聘请张红利的高尔夫伙伴之一黄旭怀。据当时为该银行做的背景调查显示，黄旭怀没有银行业经验，但曾在温家宝夫人经营了一家钻石公司工作，德银付给他的薪酬相当于200多万美元。德意志银行对华夏银行的收购成功了。2005年底，该银行获得华夏银行9.9%的股份，后来增加到近20%。黄旭怀做了什么以帮助这项交易获得通过，目前尚不清楚。在卸任工行副行长5年后，张红利被抓被查，背后必有蹊跷。问题来了，习近平真正要打击的目标是温家宝呢，还是汪洋呢？亦或只是因为张红利本人的贪腐呢？
以上是美国热搜节目选播，张红利是谁？他为什么被抓？由齐啸天报道。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